胜过死亡的
只有耶稣基督一个，
只有耶稣基督一个。
亦都因为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耶稣的基督 的死和复活是值得纪念。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值得我们来纪念的，
因为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因为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让我们能够成全接受这个奇妙的救恩，
让我们能够被成全来接受这个奇妙的救恩。
就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藉着今天刚好是复活节的日子，你来思想，
让我们今天记得刚好是复活节的日子，我们来一同思想
基督复活对基督徒的意义，
基督的复活对基督徒的意义。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复活与新生，
今天我来讲的题目是复活与新生。
有两段的经文，
有两段经文。
第一段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至第十节。
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十节。
第二段在罗马书第六章四至第十一节。
第二段是罗马书的第六章四到十一节。
不如我们一起来先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至第十节这段的经文。
让我们一同先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这两段经文。
如果大家是有两行上下两行的圣经，在新约244页。
大家如果有上下两行的 那个版本的圣经，是在新约的244页。
244页。
第244页。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至第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
找到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言来读出来。
找到以后，让我们用各自的方言来把它读出来。
准备起。
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稍后先再读罗马书六章四至十一节这段的经文。
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读罗马书第六章四到十一节的经文。
如果我们看回这两段经文，
让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
就会发觉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
发现他们共同的地方是，
都是保罗他论证到复活的真理，
都是保罗在论证复活的真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和第四节里面很清楚的来讲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里面清楚的说到，
讲到福音的要义是什么，
说到了福音的要义是什么，
就好像上面所讲的，
就好像上面所说的，
第一，
第一
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讲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基督照着圣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讲的，
又照圣经所说的
第三日复活了，
第三天复活了。
可以看见呢，就是说其实这三样东西，死、埋葬和复活，
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死、埋葬和复活，
就是福音的要义，
这就是福音的要义。
奇怪的就是当大家再去看下去的时候，
奇怪的是当我们再来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其实整章的罗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圣经，
我们知道整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
都是论及福音的内容，
都是来论及福音的内容。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到的，
跟着下来所讲的几段的经文，
下面提到的几节经文，
要详细讨论的不是基督的死，
不是要详细讨论的并不是基督的死，
而是基督的复活，
而是基督的复活。
可以见得复活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可以看到复活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和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的重要性，
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的重要性。
如果大家看第十四节的话，
如果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的话，
我可以读给大家听，
我来读给大家听。
这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这里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可以看见，
可以看到，
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
我们看见，其实圣经所有的书卷都是出于神，
我们看到圣经所有书卷都是出于神，
是神所默示的，
是神默示的。
但同时我也可以从不同的书卷里面，
我们同时也可以从不同的书卷当中
看见不同作者的写作的风格，
看出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
我很喜欢保罗的书信，
我很喜欢保罗的书信，
因为你发觉他不单止一方面可以雄辩滔滔的来去讲信仰的真理，
因为你看到他不只是一方面能够雄辩滔滔 来宣讲基督的真理，
但同时也都可以发现，
但是同时你也可以发现，
他每每也都用很亲切的笔触来到去表达神的爱，
他每每也用很亲切的笔触来表达神的爱，
去打动人的心，
来打动人心。
我由第十五章的八至到第十节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十五章的八到十节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
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
论到他怎样去经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论到他怎样来经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
他用一个特别的情况来形容这个心情，
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情况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在第八节那里说，
在第八节说到，
末了也显给我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个是不足月就出世的，
我不知道在座 有几位是、啊、没有足月就早产的人。
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小孩子，
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小孩，
差不多未到七个月就出世，
没有到七个月 就出世了。
他那个小 BB 出来的时候，
这个小宝宝出来的时候
可以吓父母一跳，
就吓了父母一大跳，
因为只有这么大个，
因为很小就一点点大，
虽然手脚各样器官都好像齐全，
但是虽然手脚各样器官都齐全了，
但他不可以独自的去生活，
但是他完全不能够独自的来生存。
为什么保罗会用一个这样的比喻来去形容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心情？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比喻来显现他看到复活的主以后的心情呢？
原来保罗在这里是要很谦卑的来去接受神向他显现这个事实。
原来保罗在这里是非常谦卑的来接受神向他显现的这个事实，
因为他跟其他的使徒去比较，
因为他同其他的使徒来比较的话，
好像彼得、雅各、约翰，
同彼得、雅各或者是约翰，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跟耶稣一起生活、起居作息这个的过程，
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经历跟耶稣一同来生活、一同来起居饮食的这些过程，
没有办法直接的能够跟耶稣生活、听他的教训，
没有办法直接的跟耶稣来生活、来听他的教诲，
这个对他一个的遗憾，
这是他的一个遗憾，
就好像一个未足月就要出世的婴儿一样，
像一个没有足月就要出生的婴儿一样，
虽然没有机会去发展他所有的器官功能，
虽然没有机会在母体里发展他所有的器官和功能，
但最少他能够有一个福气，
但是最少他有一个福气，
就是得到这个宝贵的生命，
就是得到了这一个宝贵的生命，
所以他是很谦卑的来到去讲出这个事实，
所以他很谦卑的 讲出这一个事实，
他能够未有经过好像其他门徒一样的训练就去迎接接受这个复活的主，
他、虽然没有经过像其他门徒所说的那样的训练就来迎接这么一个复活的主，
他感恩的时候有这个谦卑的自信，
他在感恩的时候也有谦卑的自信，
自信
哦，有这个谦卑的自信，资讯对不起，
如果我们看回保罗的一生的时候，
让我们来回顾保罗的一生，
我发觉这个心情，这个态度是令我非常的震撼。
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心情和这种态度是让人震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不单止停留在讲话，好像未曾足月就出生的婴儿接受生命一样。
因为他不是单单只停留在说好像一个不足月的小孩接受生命一样。
他更加在第九节开始，
他更加从第九节开始
讲到他自己怎样看自己成为一个使徒。
他说到他怎么样看自己成为了一个使徒。
在第九节他说，
在第九节他说到，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仍然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我想如果是大家相信了耶稣有一段时间的话，
我想如果大家信主 有一段时间了的话，
都看过圣经几次的话，
看过圣经几次的话，
你会觉得好奇啊，好惊讶，
你会觉得很惊讶。
保罗写了新约里面最多的书卷，
保罗在写了新约里面很多的书卷，最多的书卷。
他一个可以雄辩滔滔的人，
他是一个可以雄辩滔滔的人。
你看见他在雅典的时候同那些知识分子去讨论，
你看他在雅典同知识分子们来讨论
神的存在，
来讨论神的存在，
怎样去讲他们所拜的偶像是假的，
来告诉他们他们所拜的偶像是假的。
同时他也在其他的书信里面，
同时他也在其他的书信当中
是非常有爱弟兄姊妹的心肠，
充满了爱弟兄姊妹的心，
来到去很婉转的来到去 劝戒他们，
用婉转的方法来劝诫他们，
但也有来到去很强烈的将神的信息不折不扣的向人传达的心情。
他也有强烈的用强烈的方法不折不扣的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使徒们、信徒们。
如果你睇翻客观嘅事实，
如果我们来看客观的事实，
更加唔可能讲保罗系使徒中最细嘅一个。
我们不可能说保罗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
喺呢张图画上边，
在这一幅图画上，
保罗嘅几次嘅传道嘅旅程，
我们看到保罗几次的传道的旅程，
都记载喺呢度，
都记载在这张图画上。
最后一次旅程，
他最后的一次旅程，
就系呢一次。
是现在鼠标指示的这一次，
他去到罗马，
他来到罗马，
最后大概在公元68年的时候，
大约在公元68年的时候，
被这个暴君尼禄王去杀害，
被暴君尼禄王杀害。
如果大家看回这个保罗传道的这么多个旅程，
让我们来看保罗传道的路程，
你会发觉到保罗怎么可能是一个这么谦虚的人，
保罗怎么可能是一个如此谦虚的人？
他漂洋过海，
他漂洋过海，
经过大风浪的时候，
经过大风浪，
经过各样的生命的危险，
在经过各样生命危险的时候，
被人家去追打，
他 被人来追打，
追杀，
追杀，
混入监牢里面，
关在牢里，
走过这么多的路程，
他行过了这么多的路，
大家可能以今天的态度来看这个好小的事情，
大家今天可能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今天跳上架飞机，可以在12个小时之后去到美国。
我今天跳上飞机的话，12个小时之内我就可以到达美国。
但是很多人都仍然说，哎呀，我真的好怕坐飞机，好辛苦啊。
但是很多人仍然说，我很怕坐飞机，很辛苦的。
12个小时是折磨来的。
这12个小时是一个折磨。
如果是这么说的时候，
那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会更加体验保罗所经过的他付的代价有多大，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保罗所经过的路他付上的代价有多大。
他经历整个的亚细亚，
他经历整个亚细亚地区，
欧洲的地区，
欧洲的部分地区，
为了个原因，
他为了什么呢？
只是要实行主给他吩咐，
他只是要来遵行主给他的吩咐，
因为主耶稣挑选他，差派他做外邦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挑选他，差派他做外邦人的门徒，
所以他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到走上这条 嘅道
理。所以他甘心乐意地走上了这一条路，
漂洋过海，
漂洋过海，
受审入狱，
受审判入到监牢里，
被人追杀处死，
被人追杀来处死。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要经历咁远嘅路途，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经历如此远的路途，
喺二千年前嘅世界里边，
在两千年前的世界里，
系经历几多嘅劳碌奔波，
是要经历很多的劳碌和奔波，
要经历几大嘅有几大嘅决心，
要需要多大的决心，
有几大嘅 vision 啊，我哋讲，
他有很大的。
佢嘅理想，
他的理想，对他的理想，
先可以去咁样去做法，
先才可以这样来走这条路。
然而佢话，
但是他说到，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人？
然后今天我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
这原不是我，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因为他看见他能够去成就的，他能够所作所为，
因为他看到他能 所能成就的，他的所作所为，
不是因为他自己力量的缘故，
不是为了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力量的缘故，
甚至不是因为他一个的选择的缘故，
甚至也不是因为他的选择的缘故，
而是神的命令，
而是神的命令，
是神的差派，
是神的差派，
神的心意，
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恩典与他同在，
是神的恩典与他同在。
所以他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就之余，
所以他可以有这么大成就的资源
之余
的之余，
能够仍然都谦虚的话，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
仍然很谦卑的说他是使徒中的最小的一个。
我相信真的今天没有哪个人会说保罗是基督使徒里面最小的一个，
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人来说保罗是基督使徒里面最小的一个，
更加这个是同时也都说了他自己是一个不足月的婴儿，
而且同时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不足月的婴儿。
如果你加上这些所有的对实来看的话，
我们加上所有的这些事实，我们来看的话，
保罗的自谦更加是不可以思议的。
保罗的自谦是不可思议的。
保罗这句说话，我今天成了何等人？
保罗今天说话，保罗这一句话说到我今天成了何等人？
这句说话反映了他自己生命里面很深刻的一个改变。
这句话反映了他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深刻的改变。
保罗的生命的改变，其实真的是圣经里面差不多是最传奇的一个的故事。
保罗的生命改变是圣经中一个最传奇的生命改变的故事。
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七至六十节的话，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
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
如果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七到六十节，
你会发觉保罗原本是一个非常有学识、有才智的人。
保罗本来是一个充满学识、有学识和才干的人，
他有好好的身份，
他身份很高，
好好的背景，
背景也很好，
但是当他亲身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
但是当他亲身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以后，
他人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人生 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的价值观，
他的价值观，
他人生追求的目标，
人生追求的目标，
所渴望的对象，
所渴慕的对象，
完全都改变了，
完全的改变了。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我们有一句的俗语说，
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到，
狗口长不出象牙，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因为狗的生命，
因为狗的生命
不可能向它的身体发出长出一只象牙的指令出来，
不可能向它的身体发出让它长出一颗象牙这样的指令来。
生命的本质就去决定了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生命的本质决定了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大家可能还记得大概是一个月前，
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个月左右以前
有一段这样的新闻，
有一段新闻
就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SeaWorld 里面，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SeaWorld 里面
发生了一件的悲剧，
发生了一桩悲剧，
就是一个去训练杀人鲸表演的女训练员，
一个来训练杀人精表演的女驯兽师，
她是一个非常有经验来去处理这些杀人鲸的一位的训练员。
她是对杀人精充满了经验的训练经验的一位专业人士。
有一天当她在观众面前要去预备一条杀人鲸去表演的时候，
有一天当她在观众面前要来准备表演的时候，
她去正要去指令这个杀人鲸做一些动作，
他正要像以往一样来指挥这个杀人鲸来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万万想不到的令到观众非常震撼的，
万万没有想到令观众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就是这只杀人鲸不但没有去听他的指令，
就是这一只杀人鲸不但没有来听从他的指令，
而是将他拖入水里面，
而是将他拖到水里，
活生生的将他浸死了，
活生生的把他淹死了。
是不是一件很震撼的事实？
这是一件很令人震撼的事实。
但其实如果大家去留意新闻的话，
但是如果当你去经常观看新闻的话，
类似的新闻，
类似的新闻，
就是譬如说驯兽师被他所驯的狮子老虎所杀，
好像驯兽师被他所训练的狮子 老虎所吃掉，
或者一只被人去人手养大 的熊将他的主人来到杀掉，
或者是一个由人抚养大的 一头熊把它的主人来杀掉，
都是经常听闻的事，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事情。
其实这件不是一件很出奇的事情，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出奇的事情，
因为杀人鲸的生命，
因为杀人鲸的生命，
熊的生命，老虎狮子的生命，
熊老虎狮子的生命，
就有暴猎杀害的本质，
他们就有暴力有杀害的本质，
他们去杀一个人，
他们来杀人，
对他来讲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个新闻他给这件事件有一个题目，
这个新闻有一个标题，
就是说呢 Killer whales act not normal，
So killer whales act not normal，
就是说呢这件事实太过震撼了，其实杀人鲸不应该会杀人，
这件事情太令人震撼了，其实这个杀人鲸是不应该来杀人的。
我想他们要去对动物呢了解多些，
我想他们应该对动物要了解多一些，
虽然我们知道杀人鲸不是很喜欢吃人，
虽然我们知道杀人鲸并不是很喜欢吃人，
因为我们不够多脂肪，
因为我们人类的脂肪不够多，
他们生活的范围多数比较寒冷的，
他们生活在比较寒冷的地区，
而我们这些人太瘦了，所以
我们的人
没兴趣，
我们人比较瘦，他们没有兴趣，
他们吃海狗啊海狮那些为生，
他们是以吃海狗啊海狮这些动物来为生的。
但是如果说一个杀人鲸去杀害是一件不正常的事，
但是如果说一个杀人鲸来吃人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我们真的对动物的生命有不清楚的了解，
我们真是对动物的生命没有清楚的了解。
一个杀人鲸，
一条杀人鲸
不可能对他的身体发出做人这样的指令，
不可能对他的身体发出让他来做人这样的一个指令，
所以人的本性就决定他生命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所以人的本性就决定他生活的表现和内容，
所以每当我看见类似这样的图画的时候，
所以每当我看见类似的图画的时候，
我觉得都令我毛骨悚然，
都觉得令我毛骨悚然。
人呢希望将他的宠物扑到狗，
人希望将他的宠物一条狗
贵妇狗
哦一条贵妇狗
扮到好似呢类似一只斑马咁样，
把它打扮得好像一只斑马一样，
听日呢可能佢似一只老虎，
明天有可能把它扮成一只老虎，
但系呢只仍然都系一只贵妇狗，
但是它仍然是一只贵妇狗，
佢冇办法学似斑马咁去奔走。
他并不可能像斑马一样来行走，
没办法有老虎那么威猛，
他也不可能有老虎的威猛，
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
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将一只黑猩猩打扮成一个人的形态，
把一个黑猩猩打扮成一个人的形象，
戴上眼镜，
戴上眼镜，
打上领带，
打上领带，
他们仍然都是贵妇狗和黑猩猩的生命，
他们仍然都是贵妇狗，仍然也都还是黑猩猩，
就决定他们生活的表现和内容，
这决定了他们生活的表现和内容，
因为你会发现咧，呢只黑猩猩咧，佢揽住尿片嘅。
因为你会发现，这只黑猩猩它需要穿尿片。
人嘅本性系点样嘅咧？
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呢？
人嘅本性系喜欢犯罪。
人的本性是喜欢犯罪的。
唔中意听神嘅说话。
不喜欢听话，听神的话。
保罗都系一个咁样人。
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点解佢遇见复活嘅主嘅时候？
为什么当他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
从一个本来应该可以好夸口，
从一个本来可以夸口、
好洋洋得意嘅人，
啊，凡事都很得意的人，
变成一个佢自己自卑、自谦嚟到谦卑嘅人，
变成了一个谦卑的人。
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权力、财富，
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权力和财富、
地位、金钱、
地位和金钱。
每人都咁谂嘅时候。
当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
保罗去决定从一个加害别人的人变成一个受害者。
他却决定，保罗却决定从一个加害别人的人成为一个受害者，
为主受苦，
为主来受苦。
他这个抉择是难以想象，
他这个抉择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们就切切实实的在保罗的身上能够看见个神迹的显现。
但是我们却确实的从保罗身上看到了这个神迹的显现。
保罗的说话，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保罗的话说，今天我成了何等人。
是对自己身份的感慨。
是对自己身份的感慨。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悲苦的悲惨的一个感慨。
这绝对不是一个悲苦的感慨，悲惨的感慨。
而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福气的感慨。
而是一个 他觉得这是一个福气的一种感慨。
我今日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的缘故。
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的缘故。
奇怪的是，他不是好像世人那样去渴望由贫致富。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像世人一样来希望由贫穷变为富有，
由卑微至有崇高的地位，
从卑微来到崇高的地位。
而是他能够，他以他能够成为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为荣来到感恩。
而是他以能够成为使徒中最小的一个来为荣，来感恩。
我们都是来到澳洲的移民。
我们都是来到澳洲的移民。
原本呢，大多数都应该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来到澳洲。
我们大多数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来到澳洲的。
希望可以入到澳洲籍。
我们希望可以拿到澳洲的身份。
很多人呢，也都拿到澳洲籍，即刻回到他们的老家。
很多人拿到了澳洲的国籍以后，就回到他们的老家去。
但是保罗所作的决定好像刚刚是相反，
但是保罗的决定却是相反的。
他争取去入到一个受苦的角度里面，
他争取进入一个受苦的国度里。
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话，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话，
更加会了解到他其实拥有大家都会非常羡慕的背景，
更加的可以了解到他拥有的是大家都很羡慕的一个背景。
有高等的教育，
他受过高等教育，
出生就是罗马籍的人，
他出生就是罗马籍的人，
不需要好像我们这么辛苦要移民来澳洲，
不需要我们很辛苦的移民来澳洲来等待入籍。
用一个现代的术语来讲，
用一个现代的术语来说，
他一定是杰出的青年，
他一定是一个杰出青年。
他当时也都真的这样做，
他当时也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少年人的时候，
因为当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
他就去帮助一些去打死尸体犯的犹太人看管他们的衣服。
他帮助一些
打死尸体犯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
哦，用帮助一些打死
尸体犯，
尸体犯的
犹太人，去看管他们的衣服，
来看管他们的衣服。
他在犹太的教会里面的前途无可限量，
他在犹太教会里面是前途无量的。
甚至有一些罗马的官捉到他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罗马的官抓到他的时候，
都不敢去难为他，
也不敢来难为他，
因为知道他有罗马籍，
因为知道他有罗马籍，
就要放他走，
要放他走。
为什么保罗这么奇怪，在当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为什么保罗这么奇怪的在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提到复活在福音里面的重要性的时候，
提到复活在福音里面的重要性的时候，
会在这个场合里面提到他自己生命的改变，
会在这个场合提到他生命的改变呢？
我们会在今天第二段的经文里面找到个答案。
我们会从今天第二段的经文里面来找到答案。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至第十一节。
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四至第十一节。
第四到第十一节。
在大家手上圣经第215页。
在大家手上圣经的215页。
罗马书第六章四至第十一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十一节，
我亦都同样嘅一齐嚟到同声读呢段嘅经文。
让我们一同来把这段经文读出来。
第四节，准备。
第四节，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复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应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亦都重新提及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及的福音的三个的要义。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在、也重新的提到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福音的三个要义。
第一就是死。
第一就是死。
第二是埋葬。
第二是埋葬。
第三是复活。
第三是复活。
但这次所 谈到的不单只是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
但这一次不单只谈到了 死、埋葬和复活。
而是基督徒怎样可以学校藉着加入基督的死，
而是谈到基督徒怎样可以、学校效法加入基督的死，
加入他的埋葬，
加入他的埋葬，
加入他的复活，
再加入他的复活，
使到他们生命有新的力量，
使到我们的生命有新的力量，
使到他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
使到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
对很多人来说，
对很多人来说，
甚至应该说对世界上面差不多所有的人来说，
甚至可以说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说，
死就是一个终结，
死是一个终结，
没了，
没有了，
句号，
句号。
所以广东人有一句很贴切的说话，
所以广东人有一句贴切的说话，
玩完了，
说玩完了，
game over，
game over， 玩完了，
没办法再继续下去，
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但是基督徒所讲的死，
但是基督徒所说到的死，
埋葬，
埋葬，
复活
和复活，
给我们有新的生命，
给我们有新的生命。
圣经很多说话看上来都好像表面是矛盾，
圣经上面有一些话看上来表面是互相矛盾。
人怎样可以藉着加入基督的死，
人怎么样可以藉着加入基督的死，
以致有新的生命呢？
以致能有新的生命呢？
如果在座有一些不信的朋友，
如果在座有一些不信的朋友，
你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你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就好像我告诉你，
就好像我如果告诉你，
这个图片上面这只星星，
图片上的这一只星星，
穿了人的衣服之后，
他穿上人的衣服了以后，
你就要当他是人这样看待，
你就要把他当成一个人，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原来基督复活的大能，
原来基督复活的大能，
使到我们这群的罪人，
使到我们这一群罪人
有重生的能力，
有重新的重生的能力。
在第三和第四节说，
在第三和第四节说到，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
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原来很奇异的，
原来很奇妙的，
罪人嘅改变嘅原动力，
罪人改变的原动力
就开始喺我哋最深嘅死亡，
就从我们最深的死亡上开始。
喺第六同埋第十一节都系咁样话，
在第六和十一节也这样说到，
我哋嘅最深，
我们的最深，
即系我哋愿意去犯罪、中意去犯罪嘅呢个身体。
就是说，我们愿意喜欢犯罪的这一个身体，
抵挡神的这个身体，
我们抵挡神的这个身体，
同基督的肉身一同埋葬，
同基督的肉身一同埋葬，
死了，
死了，
那部分已经玩完了，
这一部分已经玩完了。
而洗礼就是这个决定，
洗礼
和经历，
就是一个决定和经历。
向外界同埋魔鬼嘅宣告，
向外界、向魔鬼来宣告，
就系话从今日起，
就是说从今天起，
我哋嘅生命系属于神，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我哋犯罪唔讨神喜悦嘅肉身，已经同基督一同死去埋葬。
我们犯罪的不讨神喜悦的肉身，已经同基督一起死，一同埋葬了。
当然，死同埋葬唔系基督徒嘅结局。
当然，死和埋葬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结局。
第四节就好清清楚楚嘅话俾我哋听，我哋生命嘅目标系乜嘢？
第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原来呢个同基督同死同埋葬嘅过程，
原来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过程，
系俾我哋一个学习，因为睇见耶稣基督复活嘅大能，
给我们一个学习，因为看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俾我哋一个新生嘅力量，
给我们一个新生的力量。
原来呢个过程嘅目标。
原来这个过程的目标
就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给了所有信他跟随他的人，
所有信他跟随他的人
有力量和新的目标，
给他们有力量，有生命的
目标。
目标
在圣经里面呢，这里说叫他们有举动，有一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圣经里面说到让他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这个叫字呢是可圈可点，
这个叫字是可圈可点的，
这意思就是说令到我们，
这个意思是说令到我们，
或者以致我们能够，
或者是说以致让我们能够，
在英文圣经里面他说 in order that、啊、
在英文里面就是 in order that，
以致到我们，令到我们能够生命有新生的样式，
以至于我们，令到我们能够生命充满了新生的样式，
有新的生命，
有新的生命
才能够有新的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有新的生命才能够有新的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不知道大家即是会不会去喜欢蝴蝶、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蝴蝶。
其实蝴蝶呢的生命史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实，
其实蝴蝶的生命史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实。
大家都知道昆虫呢有蜕变的现象，
大家知道昆虫有生命蜕变的现象，
一条这样的，这条没什么毛，但都叫它毛虫，
一条这样的毛虫
它都挺漂亮，这条
它都挺好看的。
有些毛虫很肉酸，
有些毛虫是很令人肉麻的。
在澳洲还有一些会令到你整身痕的毛虫，
澳洲还会有一些让你看到浑身都觉得发痒的毛虫，毛毛虫。
有些人甚至提起它已经害怕了，不要说碰到它，
有些人一提到毛虫都已经害怕了，不要说要碰它一下。
一条这样的毛虫，
这样的毛毛虫
如果他不去改变，
如果他不改变的话，
他能够做些什么呢？
他能够做什么呢？
他要贴着地上去爬，
他要在地上爬行，
他是一个很容易的猎物，
他是一个容易被成为别人的猎物，
生命可能就是蒙蒙查查这样去过，
生命就是这样懵懵懂懂的就过了。
他可以变成什么呢？
它可以变成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其实
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但
毛虫可以变，
毛虫可以变成
好靓嘅蝴蝶，
一只漂亮的蝴蝶。
呢个唔系呃你嘅呢个，
这不是骗你的。
呢个咧系真正嘅毛虫变咗同一样嘅蝴蝶，
这是真
同一种嘅蝴蝶。
这一条毛虫变成了同一种类的这样的蝴蝶。
你会发觉原来呢个生命好似有彻底嘅改变。
原来你发现它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
我是读生物学的。
我是读生物学的。
至今日我都不能够明白这个这么奇妙的过程。
到今天我也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这一个奇妙的过程。
原来呢，可能大家不知道。
原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要有一条这样的毛虫。
要有一条这样的毛毛虫。
变成一只这样的蝴蝶。
变成这样的一只蝴蝶。
从爬的。
从爬行动物。爬行的虫昆虫。变成可以飞的。
从吃叶的。
从吃叶子的。
到吸花蜜的。
来到变成到来吸收花蜜的。
从没人会说将你一对情侣形容成两条毛虫。
从来没有人说把一对情侣形容成两条毛毛虫。
也只会说形容说蝴蝶双飞。
也只会把他们形容成双飞的一对蝴蝶。
一个这么大的分别。
是有很大的分别。
你知不知道会变涉及一个怎样的过程。
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原来呢要蜕变呢。
原来要蜕变。
这条毛虫的身体里面所有的组织。
一条毛虫生命里面身体里面所有的组织。
包括譬如说它的皮肤啊，
包括它的皮肤，
它的肌肉，
它的肌肉，
它的消化系统，
它的消化系统，
全部都要拆散它，
所有的都要把它拆散，
只剩几个细胞，
只剩下几个细胞。
如果你将一个蝴蝶的蛹，
如果你把这个蝴蝶的蛹，
刚成立的蛹，
刚刚成立的一个蛹，
去打开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
里面只是一团的浆。
里面只有一团浆状的东西，
看不出这蝴蝶的内容。
你看不出这只蝴蝶的内容。
要彻底的拆毁。
你要彻底的把它拆毁。
剩翻几个细胞。
剩下几个细胞。
但是奇怪的。
但是奇怪的。
就在几日之内。
几天以内。
呢几个细胞。
这几个细胞。
将所有被拆毁的组织。
将所有被拆散的组织。
重新组织起来。
重新的组织起来。
不知道怎样发生。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发生的。
将一只蝴蝶的形态，
将一只蝴蝶的形态，
将它能够做的，
将它能够做的，
它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它生活的内容和表现，
去表明出来，
来表明出来。
我去想的时候，
当我每当想起这些事的时候，
我只能想到，
我只能想到，
这个神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
这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启示，
因为我们实在太难去明白。
因为我们实在太难明白
人的生命怎样被神去改变，
人的生命怎样来被神来改变，
怎可以由一个罪身，
怎么样可以有一个 由一个罪身的
经历死埋葬和基督的复活，
让我们的罪身经历死经历埋葬还有基督的复活，
能够变成另一个新的生命，
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生命，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原来呢这个蜕变的过程，
原来这个蜕变的过程
可能是神放在自然界里面要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个奥秘的一件事，
原来是说不定是神把它摆在自然界里面让我们来明白这一个奥秘的一个现象。
救我同基督的同死，
救我同基督的同死，
同埋葬，
同埋葬
是这个生命蜕变的起步，
是这个生命蜕变的起步，
而他的复活，
而他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就是去这个蜕变的动力，
就是这一个蜕变的动力。
我们看见其实不单只是保罗的生命，
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保罗的生命，
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上面，
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上面，
都看见因为信耶稣基督而人生有的改变。
我们看到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有了改变，
经验了，也都证实了基督复活的能力，
我们经历着也证实了基督复活的能力。
有些可能以前是很懒惰的人，
有些以前是很懒惰的人，
懒惰赌博，
哦，烂赌的人，烂赌的人，对不起。
因为经历基督复活大能的缘故，
因为经历了基督复活大能的缘故，
他可以戒赌，
他可以戒赌。
在香港有一个戒赌中心，福音戒赌中心，
香港有一个福音的戒赌中心，
他戒毒成功的例子，
戒毒成功的例子，
远远比用最先进的科学药物能够达到的效果更好。
比用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的效果都好。
因为基督的复活的大能，
因为基督复活的大能，
是我们人生蜕变的动力，
是我们人生蜕变的动力。
最后，我再用刚才我们 领圣餐的时候唱的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的例子做一个结束。
最后我再用刚才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唱的《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的例子来做一个结束。
作者 John Newton，
作者 John Newton，
我都讲过其实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人，
但是他有贩卖奴隶不信的情况，
他有买卖奴隶不信的情况，
成为神的仆人，
成为了神的仆人，
后来献身成为传道人，
献身成为传道人，
并写颂扬神爱的诗歌，
编写了传扬颂颂扬神爱的诗歌。
这首奇异恩典就是正正他自己一个写照，
这首奇异恩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何等的甘甜，
能够将一个最大的罪人，好像我这样的罪人，
能够将一个最大的罪人，好像我一样的这样一个罪人，
去拯救过来，
来拯救过来。
今天你和我都是基督徒，
今天你和我一样都是基督徒，
盼望我们今天藉着去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盼望我们今天记得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让我们能够有依靠祂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来依靠祂复活的大能，
学校保罗的生命，
我们学校保罗的生命，
学校 John Newton 的生命，
我们来效仿 John Newton 的生命，
更重要的学校基督的生命，
更重要的我们要来学校基督的生命，
为我们生命注入每一天去更新的力量，
让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来注入每一天都有更新的力量，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来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埋葬复活，
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和复活，
给到我们有得救的凭据，
让我们有得救的凭据，
亦俾我哋有力量，
让我们有力量，
能够去有新生，
让我们能够有新生。
但愿我哋所作嘅，
但愿我们所做的，
都有一举一动有新生嘅样式，
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配得主耶稣基督嘅十字架，
配得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感谢你，
感谢。
祈祷系奉靠耶稣基督嘅名，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
下面我们一同来唱诗歌。